有些时候呢，我也曾经碰过，我们送礼物给对方啊，对方也很高兴，他马上呢转手就送给其他的人说，哎，这个呢杨老师供养，这个供养礼，我们很精心买的礼物，他马上呢转给别人。当然呢有一些是可以传达的，可是当我们刻意啊，我们如果说刻意为某人送给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呢不能让对方呢感受到我们那一份情马上被浇了冷水。所以过去呢有一次，我呢这个感受到婆婆呢母亲节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夫妻就商量好，这一次呢来不及买礼物，所以呢我们就送钱。那婆婆呢刚接到以后说，啊，这笔钱刚好小叔的保险到了，我可以替他纳。请问我们做媳妇了马上听到你会怎样？啊，会很不舒服，但是能不能表现出来？不可以，还是要笑笑的。哦哦哦，那这样刚刚好，也很好啊。从此以后呢，我们会怎样？再不送钱了，送什么？送他需要的礼物。啊，经常呢看看婆婆现在呢衣柜里头有哪些衣服，然后看她穿的啊，她现在穿的都是哪些衣服，然后再看看鞋柜里头鞋子呢是不是还有新的，或者都是很旧了。我们看了以后呢，下一次就懂得怎样呢送婆婆礼物。所以当面呢就给我们觉得说不太好的举动呢，确实呢会伤人心的。那么在家族里头也是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觉得说，人生在世，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呢自己也不晓得，那么别人呢我想看在眼里呢虽然会不舒服，但是同时也是教育我们，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加诸别人。所以呢我们除了不要训斥以外呢，能归过于世的，能帮助别人的，能帮助我们的媳妇的，我们都要切记神怎样的方式才能做得更好，怎样的方法才能帮助一个人，我们不得不小心。那么再来就是不做坏模样啊。为什么说婆婆呢有一些坏模样呢？我们都晓得啊，婆婆她也有她的朋友，她有她的牌友啊。有一些婆婆呢也是很喜欢坐在麻将桌的，那么面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子女的应该怎样？大家要思考一下。如果说先生买车是为了接送婆婆打麻将，然后用媳妇的这个私房钱来买，请问这个媳妇会怎样？会很不高兴。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同学，我现在要结婚了，我母亲呢给我一笔这个私房钱，大约呢有几十万，我妈妈呢叫我嫁过去以后呢一定要赢得婆婆的欢喜，把这一笔钱呢就交给婆婆。我跟她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她说怎么会，我妈妈不会教我不好的。我说你不听我的言，我不是老人哈，好，我没有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我看过你的婆婆，她是怎么样的人呢，我心里非常有底，你只要不听，我保证你这几十万呢，这五十万呢会不见的。他说那我可以分一部分，我说不行，你一定要保住，只要不公开，这一笔钱永远都属于你的，只要你公开以后它会飞了。他说不会啦，我妈妈一定是，我妈妈说一定要这样。我说好， 在家从父母啊出嫁呢之前，父母交代他，他照做啊，父母叫须敬听，他听了。但是呢，我再三跟他警告，千万不可以拿给你婆婆，因为我心里有底。我说你婆婆的人呢，很重视金钱。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请我去替他写几张的重要的请柬，到他家里以后，见了婆婆一面，看到家里的陈设，我提出这样的警告。那么他说应该不会啊，最后我跟他讲了，他还说应该不会啊。那么他呢，结婚完以后的这个一个礼拜以内呢，就如数的告诉婆婆有这样的一笔钱，母亲给他的私房钱。婆婆呢很高兴，就带着他呢去存在定存啊。半个月以后，我接到我同学的电话，他说：“哎，同学，难道会被你料到吗？”我说：“怎样呢？”他说：“我婆婆说，这个50万的存款能不能先提借出来30万？为什么？”他说：“婆婆说，这个儿子呢上班打公交车呢要转车2趟，很辛苦，所以呢给他买一部车子，然后让他呢上班。”下班呢也比较方便。他说：“同学，你看看行不行？”我说：“同学，你看啊，你再去寄定存，10天不到，婆婆已经开始计划好了。”不能说我料事如神，因为呢，你很多的钱，你已经公开出来了，就是等于夫家的钱。他没有记住这一条。所有的财物私房钱呢，你公开了以后就一定要纳入为公。那么如果说母亲给你的是要让你呢作为家庭有急需用的，你应该要记住母亲的这一句话，是要给她急需要用的，因为将来有孩子啊，要教育啊等等的问题呢，需要钱啊，这是以防万一所用的。那么你公开出来了以后呢，你就不保。我当时跟他讲，那么我后来跟他讲了，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呢车子也是你先生在开的，你自己说嘛。然后呢不够的钱呢，婆婆就说给小姑借了，因为30万不够，其实一部车子是刚好50万。那么婆婆呢就先借了30万出来。最后我同学呢就打电话问他母亲，他母亲说：“好吧，反正都是自家用，老公用也一样，30万。”那么再隔了2个礼拜以后，刚好1个月呢，我同学呢又打电话来，糟糕，真的被你料到了，他又呢借了20万，所以呢50万定存的不到1个月呢全飞了，全部就是变成一部车子了。他当时跟我讲，他说：“同学，你真厉害。”我说：“我不厉害，我只是呢善于察言观色。”那么小时候呢，因为跟经常跟父亲在一起，父亲呢会看相，所以跟他在一起呢，偶尔呢也偷学一些。那么后来呢，业务啊，因为办理的这个承办业务呢，都跟人的照片有关。啊，因为身份证呢一定要有照片，我就承办身份证的这个公务员，所以呢每一张照片呢拿来到我手上，因为要转发给这个当事者呢，大概要摸过27道的手续，所以呢我有空的时候呢再剪照片什么呢，还顺便呢会看相一下，所以呢就很喜欢把这个照片拿来研究，把一些人呢拿来研究。自己呢不讲出来，但是可以作为自己呢研究参考的对象。后来我调到比较大的这个单位呢，里头员工呢有将近1000人，那么特别喜欢看的就是长官，什么样的长官能成为长官，什么样的年轻的这个职员呢会成为越来中级干部而能成为长官，从他的走路 从他的长相，从他的声音，从他的坐姿，你可以去判断。那么对人的观察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呢，对人物的这个体察呢，对我来讲，只要有新的人一接触的话呢，这个不经意他没有看你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到下偷偷的瞅一眼，顺便呢，我们也能判断这个人大约是怎样个性的人。我们稍微了若指掌一些呢，我们就知道怎样跟他相处。这不是奸诈啊，这是一种呢如何与人交际、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婆婆呢，我当时一见面我就提出了跟同学警告，同学呢没办法，受不了，他说我实在气得要命。我说你不用气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怀着怀恨的心，刚好又怀孕，所以呢就到处跑，就离家弃家而逃，弃这个夫家而逃。怎么办呢？最后呢还是屈就于爱他先生的前提底下，丈夫呢135回妈妈那里，246呢才偷偷的跟他在一起。他的局面呢变成这样，所以呢婆媳的关系呢一直到现在呢没有很好。所以我们想啊，这个婆媳的关系怎样建立好？一开始媳妇入门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怎样处理？处理不好呢，就会结下埋下不好的后遗症。所以真的做婆婆的不能有不好的模样。那么在当时呢，我这个同学呢为什么会气不过呢？因为婆婆有很多牌友在外头呢打牌都打到3更半夜，婆婆呢因为家里有车子的，所以越打越晚，因为有儿子呢能每天这个接送婆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的同学呢更加误解了，原来买车子做什么？接送婆婆打麻将。所以呢你看啊、哦、一桩事情如果不是演变的不太好的发展，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误会。因此呢，作为长辈的，我们在身上有哪些好的模样，一定要做给我们的后代来学习啊。那么做不好，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婆媳之间的关系呢，让先生也很难做人，然后让媳妇呢永远对婆婆有怀恨在心。其实如果我们想开了，千金散去还复来，车子呢能用就好，反正都是为家人用。如果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看，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婆媳关系了，不和的关系就不会产生。所以呢，如何化解呢？还是在我们的心量问题。心量大就没有这些事情，心量不太大就装不下去，硬装下去它就破裂啊，一破裂呢就不这个不可收拾。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媳妇一定不要媳妇的钱最安全。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婆媳的问题确实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心量如果开阔的话呢，全家就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是因为母亲跟他讲，你把钱奉献出来以后呢，婆婆会非常的爱你，而且呢一定会把你的钱呢保存下来。因为一般呢农村的婆婆大概会这样做，以后呢给孩子呢给儿子媳妇呢买房子用啊，会把他们保存很好。想不到呢原来的希望是这么美好，结果呢结果是一个月不到的结局 竟然落差这么大。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希望很高，失望这么大，才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心情变化。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学习传统文化以后呢，我们应该要学到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把握住怎样对他方着想，尤其是他们的环境背景不一样的时候，应该要仔细的考量，仔细的考量，尤其是财务问题。那么在过去呢，也听过这样的一个真实例子，媳妇呢嫁过门以后呢，她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每个月领薪资呢，媳妇哎奇怪，我怎么领不到我的工资呢？结果问会计，会计说有一个老年人说是你的母亲把你的工资就领走了。结果你猜是谁呢？是婆婆。那么婆婆呢，为什么会到学校呢领媳妇的工资？因为原来已经说好了，男方送的聘礼礼金女方不收，所以呢男方为了体贴体面，所以呢又借贷了不少的钱送过去的。结果女方呢突然看到哇哗啦啦的钞票，结果呢全部照单全收。收了以后呢，嫁过去以后呢，媳妇又没有把钱呢归于公，糟糕了。这下呢夫家马上陷入了什么举债度日，举债度日。结果呢婆婆呢没办法，反正媳妇你身边有钱，好歹你得把薪水给我。所以呢领薪资的那一天，他提早一步到学校说，我是他妈，现在家里很穷，这份薪水呢我要领。他不知道是婆婆，人家就给领了。领了几个月以后呢，媳妇不甘示弱，警告这些会计，你不能给他领，领了以后呢我就找你算账。结果呢婆婆后来也领不到了，那么婆媳关系也因为这样呢一辈子都没有往来，往来的时候呢都不好看，脸色都不好看。我们想啊，何必如此呢？何必当初一念之贪造成往后这么大的后遗症，让先生呢不好做人？确实我们不需要如此。那么这个婆媳关系呢，真的是一箩筐很多啊。那么有一些呢，这个婆婆呢还会嫌媳妇没有生儿子，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有。那现在呢还好，所幸现在都是这个只能生一个，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哈，是不是？也有，还可以再生吗？不可以呀。所以呢我们想到啊，有一些女子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生不出儿子，婆婆呢还要她生啊，还要她生。所以呢我有一个领导呢，她生了十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因为她的岳母跟她讲，你好歹都要生一个儿子，这样呢人家才不会看轻你。可是我们想到生儿育女哪是我们能控制的呢？不能控制啊。那你不能控制，你当然要认命。那么不能认命又奈何，命中如此，真的我们不能强求。所以呢养儿育女呢有时候不是我们人能控制的，做长辈的应该要认清这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媳妇呢很争气，为我们这个家风家门呢添了几个壮丁，我们能不能溺爱孙子？千万不可以啊！我们也看过呢很多这个做奶奶做爷爷的特别会惯小孩。那么如果说碰到一个媳妇呢是从事医药医学的，你知道呢他们就对孩子的饮食呢 管制的特别严格。那么我们知道呢，坊间的方便面是不是特别好吃？那孩子如果放学回来呢，婆婆啊，这个奶奶一定会说，儿子啊，你肚子饿了吗？啊，饿了，那很想吃什么？方便面。然后呢，这个奶奶就偷偷的给孙子呢泡碗方便面，结果呢被媳妇知道了，会不会吵架？会吵架，因为方便面不好，而且呢是经常在背后里头呢给孙子吃，因为孙子爱吃，所以呢爷爷奶奶疼孙子，饮料方便面呢特别的给孩子吃，所以这个呢也会引起婆媳很不好的关系。那么这样不好的关系呢，到最后吃亏的还是在孙子，因为这些不好的食物你吃多了对身体确实不好。所以呢我们说做婆婆做长辈千万不能宠溺我们的孙子孙女，尤其是金钱更不能任意的给他，跟真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手上有了钱，如果你没有引导他要储蓄要存款要多布施多做好事，那么孩子呢极有可能把这些钱呢拿去花掉买东西啊，买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不好的啊一些用品呢，都会妨碍到他的成长。所以做父母的做长辈的，我们不要看这些孙女们他们呢需要用钱，然后你就这个经常的没有控制的情形底下呢给他们提供这么方便的资金的赞助，千万不可以，只有害到他而已，这是不能宠溺孙子。那么我们在这个不能宠溺孙子当中呢，还要跟大家啊再三的提醒一下，做父母的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呢，他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比较严格？那么做爷爷奶奶呢，对孙子的要求严格不严格？不严格。所以呢有时候呢在做功课的时候呢，会不会要奶奶爷爷的替他擦功课，写不对的写不好会不会擦？会。所以呢爷爷奶奶呢就会替孩子呢这个帮助他写功课，他本来自己应该做的，结果爷爷奶奶呢把他替代了，可不可以？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那么爷爷奶奶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媳妇在教育，做爷爷奶奶呢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吱声，一定不能吱声，如果你吱声了将会影响这些孙女们在教育的当中呢影响埋下很大的祸根，等于是妨碍了儿媳妇或者儿子教育孩子，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做爷爷奶奶的反而造了比较大的重业。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教育呢在严格底下，我们讲的严师出高徒，子不教父之过，所以呢做父母的他在比较严格的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做爷爷奶奶的一定要千万记住，我们不能去干涉，真的不能去干涉，干涉了以后确实对孩子没有好的影响。所以婆媳关系很重要，做爷爷奶奶在晚年很难得儿孙满堂的同时，我们一定要重视到自己应该做的到哪里，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超过了，认为呢这个孙子呢是咱们家姓咱们家的血脉的，姓咱们家的姓，自己呢就要 这个多加的管教插手，这都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人生苦短，蓦然回首，已经渐渐步入了人生的终点站。那么当我们抵达终点的时候呢，勿忘了，不要忘记啊，千万不可以带走了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应该遗留给后代子孙的是正面的教诲，是家庭兴盛的典范。我们应该呢给家庭有一个兴盛的典范，这样呢我们不但不会白走人生一遭，更能做好心无好的女子天子，从好女儿、好太太、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留下永远的义情，温暖我们的代代子孙。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确实呢人生苦短，我们回顾一下这一生，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快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
一下子好像40了、50了，然后马上就要进入60，进入了古稀之年70了。所以你看看啊，人生一路走来，我们确实在人生当中应该要留下美好的一面，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千万不要带走遗憾啊！千万呢不要带走遗憾。那么这些遗憾里头呢，在家族当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得，都是有缘才能成为一家人，如果今天没有缘，就不可能成为一家人。那么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姻缘呢不外是讨债还债，这个亲家呢不是亲就是怨家，是如此吗？不是的，是需要我们去经营，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那么经营我们一定要想到，没有付出绝对没有好的收获，这一点呢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你付出有多少，每一个人的见解不同。比如说做妻子的早上起来做早饭，我们现在的妻子能做到吗？能吗？现在的妻子呢，最近一代80年后的能不能？能。哦，能的可能难能可贵，你们相信能吗？不能。那么我们如果上完课以后如果有岗前培训啊，那就能啊。那么如果说婚前呢没有到养正学校呢婚前培训啊，那可能呢就不能。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养正学校呢以后是不是也应该举办男女婚前岗前培训。那么墨雪呢曾经异想天开，也曾经提出这样的构想，因为80年后的或者说85年后的90年后的，他们对于家务事的处理呢完全基本上没有概念。那么我很想呢买一些小套房，把它弄得刻意特别弄得很脏，把它布置得很脏，然后呢让这些呢婚前要结婚的男女通通来处理学习怎样料理家务，用一天的时间洗刷卫生间，洗刷这个厨房，然后整理家务，怎样把呢混乱的家具呢怎样让它排列的整齐，那么怎样做早餐，怎样做午餐，怎样洗衣服，怎样洗棉被，怎样把棉被呢拉开快速的把它装好，装好以后还能叠成像豆腐块一样。如果我们能办5天这样的课程， 是不是也很好呢？因为我们现在呢面临的是怎样，婚前呢甜蜜蜜，婚后呢冷冰冰。你看呢，做丈夫的早上起来没有早餐可以吃，那晚餐回来呢吃哪里？吃饭馆。可是吃饭馆呢，两小两口呢又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力量可以让你呢吃饭馆，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一定要自己做，做家务要自己干活。所以呢我们想到了，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婚前岗前培训，还有呢准备当母亲的岗前培训，胎教的教育是不是都非常的重要？对。还有呢怎样呢驾驭先生的心，是不是也需要有这样的岗前培训？对。那么做丈夫的啊，要做好丈夫呢，怎样呢调教好妻子，这个也是要岗前培训。那么如果我们呢经常有这样的课程，我相信呢可以帮助很多社会上青年男女呢，他们能走向幸福的红毯。对，好。那么如果这些这个培训的课程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呢，我们可以综合大家的意见，哪一些列在最优先。从我们在座的女士来讲，你们认为呢整理家务列为第一优先，还是处理人际第一优先？能力，家庭的生活能力列为第一优先。对，哈，好，那么这个呢我判断没有错。我们呢也真的很希望所有要走入步入这个婚礼殿堂的人呢都能明白了解，生活就是生活，生活是很现实的，生活就必须要动，必须要整理，必须要花时间，必须要用耐心来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呢才能长保如新，在这个环境的氛围里头呢才会逐渐感受到一个家的温暖。那么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些概念的话呢，匆匆组合的家庭会不会惹出很多问题？会。比如说碗筷呢从一个烘碗机里头，结果一直用到了没有碗筷了，全部都堆在洗碗池里头了，谁来洗啊？小时工来洗，还是呢差遣，夫妻差遣，输的洗，或者一三五二四六，或者说单日双日轮流洗。我曾经呢听过一个这个男士呢，一个朋友呢跟我讲，他说别提我那太太了，真的是受不了。我呢白天上班呢还要回去呢做给孩子吃饭，做饭给他们吃。我妻子呢真的是很懒散，只怪我当时呢太疼他了，太宠他了。他说呢，妻子讲吃完饭以后呢把饭筷放在冰箱里头不用洗，晚上再拿出来不是一样吗？所以呢你看哦，碰到这样的一个男士这样讲出来，他说我真的是拿太太没办法，所以呢我只好做一个辛苦的老公，为了孩子我真的没办法。那么我听到了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女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呢？两块碗都不愿意洗，家里才几个人呢，还要把它拿起来收到冰箱，然后呢晚上再拿出来，真的是岂有此理。但是呢天下无奇不有，我们确实呢如果太太呢我们要成家以前，如果彼此能了解生活 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呢，真的太太呢要做一个能干的太太。所以呢，妇德重不重要？女子的士德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五天的课程呢，教导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啊，教导不敢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女儿、好太太、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能永远做一个好女儿，这是第一步。也永远，如果你有成家，也永远能做一个有智慧的妻子，有智慧的母亲，一个孝顺的婆婆，一个成功的一个孝顺的媳妇，一个成功的婆婆。最后祝福大家，我们一生幸福美满，永远做一个金无草的好女性。谢谢大家。